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新时代的群众专政，习近平为何重提枫桥经验？习近平日前呢，率中共中央常委和公检法高官高调接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鼓励他们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为平安中国建设做出新贡献。枫桥经验呢，是1960年代毛泽东倡导推广的，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习近平多次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求是网撰文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就是要及时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长期稳定。那么群众专政的旧瓶能否装入依法治国的新酒？习近平念念不忘毛泽东的枫桥经验，传递什么警讯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啊，许波好，各位网友好，张教授好。
另外一位呢，是法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刘孟雄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他高调接见各地入京的这个枫桥式工作法的英模先进人物，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为此发文，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说起这个枫桥经验呢，这个和群众专政，年轻一辈恐怕对这些概念有点不知所云，但老一辈人都能耳熟能详，有些人还有铭心刻骨的惨痛记忆。我先来请教香港的刘孟雄先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毛时代的枫桥经验，您有什么感受和评论呢？
毛时代的枫桥经验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阶级斗争的一个方法。它的核心的精神就是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然后呢就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啊，就地解决，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我年轻的时候呢，对那个枫桥经验呢 是有所闻，但是刻骨铭心的就是一个专政，就是群众的专政这个思想啊，在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那个时候来讲呢，结果呢学校的文革啊，那些红卫兵啊，就把那些走资派啊、反动学术权威啊那些的帽子扣在校长老师的身上，撕掀那个公堂，把他们关在牛栏里头，甚至啊去打死那个打伤那些校长老师。另外那个时候呢，在北京的这个大兴县呢、也出现了那些贫下中农跟红卫兵啊，把那个当地的所谓地主富农黑五类分子啊加以残酷的这个杀害。然后呢就这个到那个1967年呢1968年的武斗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啊，所谓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啊，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发生了这个广西的大屠杀，河南道县的大屠杀，这个成千成万的所谓的阶级敌人了、就被对立派来讲呢，去这个围攻啊、杀害，甚至来讲呢，把人肢解、剖心、挖腹。那个把那个心啊、肝啊、生殖器割下来来煮来吃，这样的惨绝人寰的所谓的那个群众专政，所以那个时候来讲呢，让我们觉得非常可怕。奇怪的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是果断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啊，转到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开拓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了。但是45年之后，那你所谓的皮之不存，毛张焉附，枫桥经验这去毛啊，是附属在阶级斗争为纲 这张皮的嘛。
嗯，
你晋级东征为纲宗旨已经45年了，现在居然又把这个晋级东征工具的这个枫桥经验区毛啊重新拿出来，那让人家就觉得来讲呢，就是这个改革开放啊，已经是开这个历史倒车，我们对于这个中国的未来啊，真是这个觉得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深深的为我们国家的命运担忧。
好的，刚才刘先生提出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实呢，皮也不一定不存。嗯，阶级斗争虽然不提了，但是我们看毛时这个习时代提了多少次斗争啊？这个斗争和阶级斗争恐怕一步之遥。1960年代，毛泽东看好的枫桥经验呢，是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这样一个经验。其重点刚才刘先生提到了，就是小事不出村啊，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那么这种群众专政模式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了，但是有些人在不久前的封城封社区，要求人人打疫苗，天天做测试，这个动态清零期间呢，似乎看到了他死灰复燃的这个影子。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是怎么看枫桥经验这个群众专政模式？当年毛泽东为什么要大力推广它呢？
对，这个枫桥经验，刚才刘先生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嗯，
它其实就是人治，是一种反法治。它通过所谓的群众运动啊，以去搞阶级斗争，群众斗群众，最后的结果呢是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它的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法治的因素，就是利用一种人民群众的一种运动啊，最终呢达到中共维护统治的目的。我们来看枫桥经验，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有没有经验，还是只有血淋淋的教训呢？在枫桥经验推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啊，1966年，这个时候啊，已经有2000万所谓的五类分子被所谓包夹，啊，就是对他们进行教育、进行改造、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连出门都出不去。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很多的所谓的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啊自杀身亡，造成了严重的惨祸。枫桥经验一直延续到文革，最后爆发出群众的武斗啊，所以说它这种形式本身就跟现代文明是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重提枫桥经验，确实让我们感觉到不寒而栗。
嗯，
其次呢，毛泽东在当时为什么要搞枫桥经验呢？也就是在当时啊，他想通过群众运动走极权主义的道路。
嗯，
极权主义的本身呢，其实就是一场群众运动。
嗯，
那么在这场运动之中呢，毛泽东希望通过调动群众这一种啊，这种所谓的民粹啊精神，最终呢达到中共维护他的统治，同时啊，他也附带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要维护他自己的统治，使自己啊这种个人崇拜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枫桥经验不是应该提倡，而是应该彻底的抛弃。
好的，那么刚才张博士呢，这个非常深刻的指出了毛泽东推崇枫桥经验的这个用意，就是说呢，他要走一条群众路线来走他的专制集权道路。我们看看下面啊，刚才两位嘉宾呢都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Jim Maximo， 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个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装条毛线，在2022年疫情用绿黄红马封控期间呢，已经充分证明了基层干部是不能掌握太大权力的，否则他们就会乱作为。 基层被腐蚀是非常容易的，他这样搞就是希望发动群众、斗群众，但爪牙必须打掉，这是为什么每次改朝换代死很多人的原因之一。好，另外一位叫思退、思变、思威，他说毛时代官员清廉，民官鱼水和谐，今天官员腐败，官民相对对立，情况不同，枫桥内涵也不同。相对于邓江的这个右席呢，更注重平权和均富，时不时出现毛时代的一些得人心的提法。酒肯定是新的，合不合口需要时间来验证，但做事情肯定比摆烂强，这也是无限任比一或二任制好的一个优点。我们刚才给大家举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哈，一种呢是这个对枫桥经验深恶痛绝的，另外一种呢是对枫桥经验呢也不一定就是坏。毛泽东时代呢啊，这个枫桥经验呢也有好的一面，习近平呢现在这个提倡枫桥经验也有他正确的一面。我们这样，我们想请两位嘉宾呢对刚才我们啊两位不同观点的这个网友对他们的评论做出一下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好吗？首先刘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呢，养枫桥经验它依托的两大基石都是错误的。第一个基石就是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老早在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被终止了。第二个基石就是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个林彪当时为了拍毛泽东的马屁啊，提出这个谬论来讲呢，也是后来被批判了。所以从这个理论到实践里头，说明了枫桥经验本身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从来都是起了负面的作用。
好的，
你想看阶级斗争为纲，那个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嘛。群众一个运动天然合理，这个讲法也是荒谬的嘛。所以呢，我们在为这个枫桥经验唱战歌啊，毫无历史根据，也毫无事实根据。
好，张博士。
对，刚才刘先生已经说了，我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也就是文革时代是不是政治或者说清廉，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有些人呢怀念文革，就认为那时候官员不敢贪腐。第一个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大家极贫，也没有条件这种所谓的经济大贪腐。第二个，文革的腐败体现在特权上，也就是不同的领导阶层、不同的这种权力带来的社会资源，他们也进行了独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认为文革时代是一个清廉的时代，这绝对是一个历史的误解。
好，刚才呢我们谈了毛泽东时代的枫桥经验，现在我们看看习近平他为什么推崇枫桥经验。习近平对毛泽东的枫桥经验可谓是情有独钟，念念不忘。早在2003年他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他就要求推广这个经验并不断创新。2013年他主政中央之后呢，再次表彰弘扬枫桥经验，此后他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上个月他还推广过一次，这仅仅一个月之后。你看，请教刘先生啊，无论习近平如何靠近毛泽东路线，在阶级斗争、群众专政这些血淋淋的概念面前，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一些。那么现在他到底看中了枫桥经验中的哪些东西呢？
他主要是看到他的所谓的矛盾不上交，把那个不安定的因素消灭的萌芽状态，这种想象当中，最主要是现在的形势让他把这个枫桥经验作为一个维稳工具。为什么呢？第一，现在中国的经济面临改革开放45年来最严峻的大滑坡企业倒闭潮、员工失业潮、外资撤离潮、那个债务暴雷潮、那个政府的财税失血潮、出入口那个下降潮、投资萎缩潮等等，变成了讲的就现在就大批的群众的那个民众 反贫，叫做以前是脱贫，现在是反贫。那很多千家万户里头呢，他本身来讲呢，这个车贷、房贷、老人看病、小孩上学的费用，甚至连全家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呢，就会造成社会的这个不安定的因素，就会出现这个群体性的抗争。然后呢，就这个如果随着这个金融这个危机的爆发的话，那么变成来讲呢，很可能会造成这个社会的动乱。所以呢，他要防范于未然啊，那个而且你在这个所谓的动态清零啊，这个封城、封区、封路、停工、停业、停产的时候呢，已经有白纸革命、白头革命那些的出现。那么最近来讲呢，李克强的去世也有很多啊所谓的鲜花革命这样的一个苗头。所以如果面临中国经济的这个大滑坡，到这个明年年中的时候呢，很多家庭啊撑不住的时候呢，那变成来讲呢，就是说那个很可能会有群体性的抗争啊，那个这样的时候呢，他要作为维稳工具，就想借助这个枫桥经验，把这样的啊在这个不安定的因素在萌芽状态去刹住。第二来讲呢，中国现在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战争里头呢，还是一不定性为侵略，二不谴责，三呢就国内舆论场还是去支持俄罗斯啊，跟他抱团取暖，甚至栗战书还说什么要在不同方面予以策应。那么这个事情呢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引起美国西方对那个中国实行制裁。还有现在来讲呢，就国内啊有一种那个这个舆论来讲呢，叫做武统台湾。甚至那个得到这个中南海巨星的一个极左网红啊，李光满呢，这个去年三月还在这个网博里头去叫嚣啊，今后中国跟美国西方国家的相处的形态是不可逆转、不可改变的，就是脱钩、冲突乃至战争。因此，我们要做好全面战争的充分准备，还提了1、2、3、4、5、6、7、8、9、19条所谓的对策。那好了。那么我们从动态清零那个封城封路到这个现在的这个后来要推广什么那个这个大食堂啊供销社啊，然后来讲到现在呢要主张这个这个重提这个枫桥经验，说明了就是说面对刚才的就是说经济下滑，俄乌战争可能会引起对中国的制裁啊，台海那个战争会更加引起国际的封锁，变成了面对这个呢就要再进行这个进入这个战时状态，整个体制啊就战备的体制，所以呢枫桥经验绝不是偶然，就是这个刚才所讲的大背景大形势底下的作为一个维稳工具而提出来得到这个重视。
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啊他看好枫桥经验。这个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叫《求是》呢，它总结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要害是什么呢？就是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国家部分执法权下放到基层民众群众组织当中。来请教张博士，这样做行吗？符合习近平倡导的依法治国的理念吗？
当然是不行的，因为法治啊，我们讲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靠什么？靠法治，而法治它必须讲究啊，这个依法行政啊，必须讲究循序正义啊，同时呢，也必须要啊维护就是限制公权力，而保障人民的宪法权利，或者说啊保障人权。而枫桥经验或者说这一种做法，所谓动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恰恰与法治是相反的。其实枫桥经验一直就没有停啊，不是说今天我们在开始，而是今天呢要开始一个大的折腾。我们的所谓社会综合治理其实就是枫桥经验。大家可以想啊，这个李克强去世啊，高瑜可能一个记者想参加一下，马上就有人堵在他的家门口来上岗了。他原因是什么呢？这就不是群众 啊，这一种所谓利用居委会，利用这么一些人来啊，违背人啊，侵犯人权吗？所以这一种社会的一种啊，立法制化的行动，在中共一直在进行，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中国有上千万的访民，现在访民还有一部分来到了美国，他们要在美国抗议，在联合国抗议。啊，11月15号，拜登跟习近平要见面，有访民就要去拦车，去喊冤，需要去讨公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枫桥经验，它就是一个啊，完全背离现代文明社会，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方法，实际上早就已经啊失败了。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啊，本来就是一个。啊，依法治老百姓，他认为共产党是具有超越法律，他的本能是具有超越法律这个特权的。虽然呢，他说了很多漂亮话啊，像人类共同体呀 啊等等，但是他不会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限制了他的任期，他就把宪法给修改了。在习近平的眼里，就是严刑峻法，针对老百姓。啊，所谓的法治对他来说，其实跟毛泽东时代是一脉相承，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盘古千寻，他说：“枫桥经验，近距离捂嘴，用流氓管好人，就是把行政执法权啊授权赋予街道。”行政村乡所有发生的灾难，次生灾难让你处理，让你盖住，别让人知道，不听话就弄死你。枫桥经验根本目的是加强控制，动员群众互相监督，利用百姓来作为共产党其他各种控制工具之外的一个补充，是这个高科技警察国家的低技术手段。另外一位马可，他说走群众路线，拉一派打一派，利用群众斗群众，也有不同意见。我们看看这位刘毅，他说群众路线刺激到你们了吗？触犯到你们资本至上的利益了吗？为了奴役美国人民，你们控制媒体，对群众进行洗脑，实行愚民反动政策，为了保住资本家的垄断利益，不惜丧良心。我们不知道这位刘毅他是想说什么，但是肯定他呢是啊不同意啊这个我们批评枫桥路线是走群众路线啊群众专政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来讨论啊。习近平他推广枫桥经验呢，在国内外舆论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是对于他为什么要用旧瓶装新酒，而且这个旧瓶呢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这个旧瓶，很多人感到困惑不解。有人说习近平他是要通过这个底层互斗来实现他的顶层安全，也有人说呢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减轻各地访民进京上访的这个压力。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来讲呢，所谓的旧瓶装新酒这个事情啊，根本你这个枫桥经验是理论贫乏底下的一个手段的贫乏。为什么说理论贫乏呢？你看马克思那个共产党宣言啊，到现在那个170多年了啊，但是他的家乡那个德国啊，他带了大半辈子的英国都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实行了马克思主义74年的苏联啊，后来那些东欧啊也瓦解了。而我们中国呢也是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呢，要搞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的因素来这个振兴这个经济。好了，你变成来讲呢，就是说由于你到2018年啊，你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时候还说马克思是对的。然后呢去年20大啊，去年10月20大的时候还说马克思主义行，那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那个世界革命，下面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嘛。 好了，你到现在还是拿着这套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当作这个是说行啊，那个是宝贝，那变成来讲呢，你理论的贫乏必然来讲呢，就是说只能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头去找回啊一些旧的工具，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并不那个偶然了。
好的，正像许多分析人士也认为，习近平啊，他没有什么新的工具，他很多工具呢都是毛泽东工具箱里的东西，啊，这个枫桥经验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那么有分析就认为呢，说枫桥经验现在再现江湖，这是习近平以斗争取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人说，从这一次开会和接见的规格和阵势来看，枫桥经验将很快向全国推广，这是习近平向毛时代和文革时代回归的一个重要步骤，啊，令人警醒。请教张博士，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对，我赞成这种看法。也就是说呢，习近平其实上台以来，他一直就在谋划，一直就在推进中国向文革回归。只是呢，在当时这个刚刚的上台的五年，因为是团派在控制局面，所以说他没有能够放开手脚。其次呢，他的身边有一个减速师，如果我们称他为加速师，他其实身边还有个减速师，那就是李克强。现在李克强也没了所以他要撸起袖子大干，实现他的宏图大展。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来的这些官员从陈一新从陈文清到王晓红到蔡奇到中纪委书记李希他们这种来的这种架势，就给我们感觉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呢，我也要说用这么一种过去所谓古老的方式，习近平问题是用不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毛泽东时代他还是有民心的，因为中国在1949年以前经历了这种国家的动荡，中国人还是希望安居乐业，所以把毛泽东看成了他们的救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具有群众基础，这种运动呢是可以进行的。但是在邓小平时代呢，进行了解构，也就是否定了文革，中国人呢开始不折腾，闷声发大财。到今天已经枫桥经验已经过去了60年，现在重出江湖，那么中国人的人心已经变了，中国人希望是走向宪政民主，最起码不要折腾，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习近平走了一条相反的路，用过去的方法重新来控制社会，重新返回集权主义社会，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的北朝鲜，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最终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那么多人纪念李克强，不是李克强做了什么丰功伟绩，而是人民怀念那个时代，怀念对自己目前的经历感到悲哀。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时间呢基本上就已经上半场的时间已经到了这样，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就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于次郎他说，推出枫桥经验说明习近平要重回文革老路，中共这种体制注定了一旦放弃改革就必须北韩化走到底，这是不可逆的，不可能今天吃饭明天改吃面那样随意，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各国不可能再给中国第二次绥靖的机会。压奖说，习近平为何重提枫桥经验呢？证明中共政权真的没钱了，维稳只能启动群众斗群众的文革模式了。狮子先生，此刻重提枫桥经验是因为中国经济已完全走入下降通道，不可能有回升，只能通过将底层群众间的矛盾扩大化、政治化、斗争化，才能转移民众对经济问题的焦点，让民众在相互消耗内斗之中，斗争代替发展，是枫桥经验再现的原因。 Purple Fireworks 说经济大面积崩摊，洪水来袭，独裁者内心略有压力估计。不过我不觉得他会认为经济破产是一个重大问题，他更在乎自己的独裁高压统治。好，最后是一位网友叫韩松不学习，他说再提枫桥经验，说明习近平铁了心要回老毛的老路。对于习来说，有三大好处：经济上可以降低统治成本，政治上可以降低风险，让底层人互咬互撕互斗，起到转移注意力的作用；道德上呢，可以避免被直接卷入的窘境。总而言之，枫桥经验就是让人感到坏人就在你身边，而无法顾及真正的坏人。习近平太坏了。我们这位这个韩松不学习哈，他把这个习近平重新让这个推崇枫桥经验啊，说得非常透彻。好，我们今天这个上半场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刘梦熊先生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